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您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我们接着分享，昨天就跟大家讲到我们很多与人之间的互动的一些的思维方式，还有我们的想法，不要带进去我们与神的互动里面，或者说我们不要把神想象成另外一个人。其实最根本的底层的逻辑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是有限的人，但是神是无限的，所以你要在这一个可以说是本质上来讲，我们就不可能想象得到他怎么想象，他怎么想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的无论是思维也好，我们无论的感受也好，无论我们的各种东西都好，这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受造之物的层面上的东西，而我们永远想象不到在一个造物的主宰里面，他会是怎么样想事情的。所以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所以是我们想不到的。你也不要把他当做一个另外一个人去思考或者去揣度，完全不行的。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要指出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现在不管我们是基督徒也好还是不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你多年信主的基督徒也好，甚至你生命都已经趋向成熟的基督徒都好了，但是我们依然有什么有救人的部分，我们依然是有在我们里头还有可能未得之地，还有那一个部分是被罪恶扭曲过的。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本相就是一个罪人，但只是因为就像保罗说，他说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他仍然蒙了恩典。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本相就是个罪人，曾经死在罪恶与过犯的里头，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感受，我们一切的思维的方式，我们一切的思想都是被罪恶扭曲过沾染过的。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重生了，有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从圣灵生的，的确是不犯罪的，可是但是我们依然有救人的部分。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一直还留在地上，没有立刻被提或干嘛的，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用我们一生去经历一个叫做成圣的过程。而这个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要靠着那个在我们里头的圣灵主自己，我们活在新人里面，去致死那个旧人里头的恶行。其实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每一天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天天要舍己。什么叫舍己？就是天天我们要与神同工，去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各种被罪恶扭曲的东西，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胜过它，去抵挡它，去胜过它，去拒绝它，直到有一天连死亡都会被我们里面所长成的那个有基督丰满生量的那个生命吞灭的时候，那个神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现在我们都在过程的里面，而我们所有的这些固有的东西，不管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或者是我们家庭背景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里被训练出来的，又或者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然后被社会毒打过所学到的各种教训经验等等，这些东西都有罪恶的沾污。你不能用这些的东西在与神的关系里面去建立，来用这一套的思维方式绝对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以一个全新的姿态，或者是一个全新的新人， 为什么说我们受洗了之后就一举一动就会有新生的样式，是因为当我们在这个新人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是面向神的。当我们面向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全新的状态，或者一个全新的你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或者是从来没有开始过的一个新的关系，与神建立的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而这一个互动的模式是一个属灵的模式，跟任何属世的或者是其他外面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说，你可以去读神学，你可以去读多少的参考书，但是你如果没有跟神直接真实的建立关系互动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什么？那些都是外面的，你依然还在那个旧人的里头，用旧人的方式想要去建立一个新人的属灵的关系，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这两个东西不是一码事。现在回头说，当我们来说神的时候，神的性情当中有一样东西叫做祭血。这个祭血是对罪恶的，对他圣洁的一个诠释，就是神是完全圣洁，他不能容让，不能容忍一点的罪恶，一点的污秽。所以这一件事情也让他成为一个祭血的神。那么这个祭血这件事情本身，在翻译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翻译成嫉妒，因为神也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懂得他的祭血的心。你不可以去拜其他的神，真的除了这位创造我们神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神。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宗在埃及300年，他们耳濡目染，并且他们也接受了许多埃及人各种各样的恶俗和他们的偶像的观念。所以他们等他们虽然跟着摩西级人出了埃及，可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出埃及，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儿，就是他们的外面受了割礼，但是他们的心其实是没有受割礼的。也就是什么？他们其实是一群不信的人。所以他们在旷野那40年，我们的主借着先知责备他们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你岂是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抬着礼燔神的心。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40年他们真的是老老实实的敬拜耶和华，不是的。其实他们暗搓搓的偷偷的带着许多在埃及里面出来的偶像，各种各样的假神，暗搓搓自己民间在拜。虽然好像官方表面上有摩西，有利未人，有帐幕，有会幕，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也每天早上早晚都有献祭，然后云柱火柱，好像表面上，但其实那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百姓里头藏着许多暗搓搓在拜自己的偶像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了迦南地，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迦南地的那些当地的假神，当地的偶像。因为跟他们一直的多神论，多神的概念，根深蒂固的多神的概念是不冲突的。他觉得我多拜一个菩萨有什么关系，我多拜一个什么有什么关系，多一个什么东西来保佑我。所以他们永远在心里面并不真正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神。这也是为什么神特别的愤怒，但是神又没有办法将这种的那么的愤怒能够让以色列人去明白，所以他就只能用一个我们大家人都能明白的方式。如果好，你既然一个丈夫，如果你有了一个妻子，但是如果你的妻子犯了奸淫，他有了其他的偷情的情人，丈夫的那种愤怒，那种的怒火，这个就如同神看到自己的百姓去拜其他的假神的时候的那种的怒火。神是用这个作为一个比喻，但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一个嫉妒的神。我们不能把各种嫉妒的东西用这个字眼把它合理化，或者说甚至把它圣化，把它神化，说神就是这样的，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用人的层面的东西去理解神，我们必须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每一次我一直在强调，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你才真正能够被主的灵带进去那个真理的里面，到底神在讲什么。 到底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是因为他的圣洁不能够有丝毫的妥协，就如同一个丈夫，他有一个妻子，他绝不能跟别人共享，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但那只是让我们明白神的那种忌邪的一丝一毫都不能退让的那种心，而不是告诉我们说嫉妒就是正确的，嫉妒就是没就是对的，不是的。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其实嫉妒是一种罪恶，不是吗？争竞，当然你说嫉妒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好的时候看不到别人好那种的嫉妒，这是一种的罪恶，是的。但是你也不要以为说好，今天我有一个我在婚姻的里面或者我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我的嫉妒就是正当的，有的时候不见得。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的这一个不允许关系出现任何其他的掺杂的这种的心本身是好的，可是就算是这个好心都是被罪恶扭曲过了的。所以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婚姻，或者是哪怕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这段关系的这种忠贞呢，这种的感觉或者这种的感情都需要主的宝血来洁净的。因为在里面你知道罪恶很，魔鬼很狡猾，他会在我们里面稍微的扭一下，我们就可能失之毫厘，就差之千里了。有许多的夫妻之间其实可能本身是完全没有事情，但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就被一些什么疑心和嫉妒所破坏，而这个东西本身其实它是出于罪恶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什么东西它是合理的它就一定都是对的，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互动的里面，同时我们也需要去检视我们自己。不但如此，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到神后悔，我可能跟大家也分享过，神从来没有后悔的这种的情况出现，或者这种情绪。圣经里面有翻译成后悔，但其实那个翻译是非常不好，更准确的翻译是伤痛，或者是极其的伤痛。当耶和华神看到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的时候，然后说到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其实不是的，神是极其伤痛造人在地上，他很难过。但不是说后悔，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做了一件事儿，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结果，做完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后果不好，我就希望我根本就没做过那件事儿，这种情绪叫做后悔。可是神不是的，神是全知的，他不会像我们一样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后果的，他所有一切的后果都在他的掌握里面，他都知道。所以神是没有后悔这回事的，神只有伤痛。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所以我们在与神的交往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认识神当中，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他，把他当作那一位全能全知创造我们的神，全能的主宰来对待，而不是把他当作另外一个有限的人。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脸